各位好，今天12月31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简单，今天呢是2025年最后一年，这时光飞逝如梭呀，感觉这一年也没干啥，就这么过去了。那明天呢，就是新的一年开始。法律界呢有一个说法，这个从明天开始啊，有好多新的这种法律法规呢开始实行，或者是新的解释。那被法律界称为明年是什么呢？是合规元年。什么叫合规啊？合规就是合，应该叫做合是那个合理的合，规是规则的规。合规元年呢，就是说大家都最好能够合规一些。那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些法律法规明天开始实施呢？其实呢，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吧，这个个人征信的这个大赦，哎，从明年一次性的信用修复，这个呢，从1月1号开始做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修订版就是打击这个黑非啊，或者是高空抛物啊这种东西，也开始在做了。这种是那种个人性质的。还有像什么网络安全法这种东西，它也开始呢，也是修订版，违法罚款呢上限呢提高到了上千万这种东西，对吧？平台，这是对平台的。那行业的也有，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汽车呀、医美啊，就是行业准入呢有一个新的这个硬指标。你如果想进的话呢，强制实行国家的标准，对吧？车企提升技术啊，两吨的车型如何呀？这100公里耗电不能超过多少度？15.1吧，差不多是这样。所以说呢，像这个什么幼儿园收费公示啊、医美归类啊，这个不再享受这个医疗，比如医美嘛，原来也享受医疗的这个免税政策，现在也不享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则，这是关于这个。那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规定的更改呢，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中国的这个增值税法实施条例，明天也要实施了。像这样的这种规定呢，可能呢一般人就不太知道，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增值税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因为他这个很少有人自己办企业，对，这企业家毕竟是在这个一个小的阶层，就是相对而言是一小的阶层。那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对大家的这种生活呢，都还是比较影响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回我看了一下这个企业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简而言之是这样的啊，合规成本呢应该是大幅提高了。什么叫就刚才为什么说合规元年呢？就是它把这个原来啊很多模糊不清的东西都给你明细了，明细之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原来的你在灰色地带可以有一些这种节税，或者是说你说你不管它叫节税还是叫偷税漏税吧，它把这块呢全都给你。基本上给你抹平了，因为中国的税负啊，就是实际上它还是蛮高的，这个各位应该也都知道。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国内那会儿做生意哈，就是好多的地方它有一个灰色地带，就包括它是几种情况，一种呢是本身在这个税法上它有一些这种模糊不清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各地的执行它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像这还有一些呢，就是所谓的合理避税吧，就差不多就这样。那合理避税呢，其实也是算在这个灰色地带当中的。所以很大一部分利润，企业的利润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这方面的这个收入，甚至于包括像是那种就是出口退税啊这种东西，构成了很多的这个企业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那像这样的这种东西，如果你给它细化以后，就会造成一什么结果呢？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企业非常善于这个把成本降下来。成本降下来呢，很多的时候呢，它就是因为，一个呢是这种税的这种利润的，就是提升它的利润，就是它的模糊地带提升了利润。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它，应该说是各种各样的卷，对吧？中国企业这方面是特别有创造力的。所以呢，中国的很多的商品，你别看它那种就是利润不高。但是呢，实际上它在后边呢，就甚至于你可以看，他觉得说，哎，这东西能覆盖它的这个整个成本吗？对，它很多的这方面的财务安排啊，跟大家想象的不是很一样。你比如说，如果是我们在挣钱的时代，OK，好，那这些东西呢，它可能通过灰色地带呀，然后出口退税呀，然后各种各样的财务安排呀，就把这种利润就给它省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它降低它的成本。一般你在国外你做企业，你不可能降低到这样的成本。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白了，就是这各种各样的卷吧，对吧？他把这些东西给你卷得非常非常的死，压迫这个就是一些固定支出。你比如说员工的这个收入，对吧？还有他那个变相的增加他的这个工作时长。你增加工作时长之后，你的这个单价肯定就下来嘛，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也是中国企业很多的企业，他用的这种模式，让自己呢能够生存下去。那不挣钱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因为他还有另外一种财务安排。你比如说，你如果说不挣钱的话，这企业我生产可能会赔，但是干嘛呢？你如果不生产的话，你马上就死。这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如果说你不生产了，花期这块你前期的投入就是沉没的这个成本，包括生产线啊，包括其厂房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它就整个全在这搁着了，而且呢很难变现。就是说，比如说我赔了，就是大概只是说10万吧，但是我这设备值100万，可是你只要一停产，对吧？你原来的这些设备你是卖不出去的，你那个是干赔。就举最难的例子，这是一个最简化的模式，那你就完了。可是如果你要是还生产，你还可以从银行贷来款，诸如此类这些东西，你可以保证你能够赚起来，然后呢由银行来支撑，就是等着这个我能不能开始赚钱。如果我能够赚钱的话，那没什么可说的，对吧？如果真赔了，大不了把这东西夸叽一扔给银行，我就也就完了。他总比自己一下自己停产直接破产，然后他又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这种个人破产这个东西，夸叽就总比这个要好一些，它还能有一些回收的这种现金的余地。如果你能倒出钱来的话，很多人把钱再倒出来，那我就，那大不了你把我给弄进去嘛，对不对？那能怎么着？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明年呢，这个说的有点远了。这大致而言呢，就是说增值税这个东西呢，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你没有感觉，但是对于企业来讲，它呢很多的这个包括它的合规成本提高，这些包括它的这个灰色的地带给压缩，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咱就不聊这些特别具体的东西了，因为这个毕竟是比较专业的，我也不是那么专业，但就只是经过一些实战和经过一些培训，然后知道一些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咱不聊特别实际的，但是呢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它会给它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吧，它这个细化这个征收的范围，比如说明确了这个货物啊、服务啊、无形资产呢、不动产，这个具体的定义是什么。原来的这些东西呢，比如说有货物也是混的，货物和服务有时候它是混在一起的，它两者的税率是不同的。你可以通过某种程度的财务安排，把这个低税率这一块做大，然后呢高税率这块做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规避一些税收。因为你比如说吧，你最简单的一件事，你装台电脑，你给它装台电脑，对吧？装台电脑，你货物这一块你是多适用于多少税率，然后呢你服务，你后续你要给它进行维护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啊， OK 好，那这个东西是多少钱？这是一套的玩意儿。你比如说你好多人就是不太理解，说我去给人家去装一套系统，或者是装一套电脑，那到底是为什么这么贵？很多时候他把这个后续的这些钱都加在这个服务上了，这个很多时候它就不太一样了，您理解这事儿吧？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呢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分类，分类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像原来一样做某种程度的这种灰色的这种财务安排，就是这种原来比较合理的避税，大概应该就不行了。我个人是研究以后觉得是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一个境内消费的原则，就是哪些啊规定是在详特别详细的规定了在境内消费。对吧？那这种东西的跨境的电商以及国内的跨国的这种贸易服务贸易啊，就是那你就判定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判定了你是这个在国内的，对吧？你是在国内在境内消费的，好多的现在很多的这些电商，它实际上如果你判定在电商它是在国内消费或者怎么样的话，它的税率适应就不一样。如果你要判定在国外消费，你有可能就税率就是税就少。而且呢，很多的这种安排的时候呢，它就一定用财务上的一些手段让你变成一个在境外消费，或者是说你境外的公司以及跟境内的公司进行对倒，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就是他会给你做一个详细的区分。 这样的话你的税，你原来可以节税的一部分就又歇菜了，对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啊、对，忘了说了，它那个叫什么财务合规的成本。那财务合规的成本呢，很多的时候你要提升你的这个，你比如说你要提升你的这个 IT 的这个水平，对吧？你要提升你的，你要把你原本的这个自查的这些自报的这些东西的留存你要给做，然后都做到账里边，财务的本身的费用是要增加的。尤其是劳动，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或者是说你的这个应该叫做，你比如房地产吧，像这样的企业，那资金密集，劳动密集，它然后呢，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叫做，啊，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做这种财务的安排就会很麻烦。那原本的你可能说你可能比如说你三个财务人员就可以干这活，你现在有可能你包括你的整体的系统的升级，然后再加上你的人员的再增多，可能就需要大概你得五个人才能够把这活干了。这当然房地产企业不可能这么少的人，就是大概这个意思，你就要你这么要去干，所以合规的成本就很高。那实际上中国企业在合规这一边呢，就是这些年确实是一直在被合规在推着走，这个确实是一直在有的。你比如说在前些年的时候呢，就是合规是在哪儿呢？它重点查的是什么？查的是你的这个员工，他你的这个劳动法的实施，比如说你的这他加班没人操心你，但是呢他劳动法实施给你操心，比如说你的这个员工的这个五险一金，对吧？然后包括你的员工的这种其他的一些这种安排他都给你操心，然后呢合规成本就非常的高。原来现在这两年可能还差一些了，头些年因为经济还看着还不错，尤其是在疫情之前的时候，那这个合规成本让很多的企业就已经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我记得我们原来有一个公司，大概原本因为跟员工他是有一个协议的，为什么呢？员工呢也都知道说这个我交的这些钱呢，实际上没有办法能够说在未来能拿回来，因为都很年轻嘛，说这个就宁愿多拿一些钱，不愿意直接交那么高的这个包括是税啊，包括是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保险的社保啊，愿意多拿一些钱。但是呢他一旦说政府要求你合规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些钱给你补上，要不然的话你过不去这一关。所以当时我记得大概得有多少钱呢，是大几百万上千万，差不多就得合规到这个程度上，你就是把原来的这些东西都给补上。那个当时是给那个是给了一定的期限让你进行这个合规化，其实就是让你补缴嘛，然后大概你就这样。这个也是为什么后来觉得说，因为本身原本的你设计的这个产品，对吧，你卖多少钱，然后呢它是把原来的这个整个的成本都算进去的，突然增加一笔成本之后，你这个账打不平了。而你这如果你要是说把这个价格要加上去的话，你市场竞争力又不足，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就很麻烦。那现在呢等于到金税四期，然后再到增值税这一块增值税的这个修订，对吧？那它本身也是在增加这个整个的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这合规成本，就是并且是压缩灰色地带，然后让你的利润进行减少。反正其实要我说呢，你说合规化这事儿吧，是不是一个应该做的事儿？肯定应该做，这个毫无疑问的。你因为中国大量的企业它不合规嘛，可是吧，重点在于就目前的那种经济状况，你把这种合规化的成本增高，然后呢，原本身利润空间就不断在缩小的这种经营状况，你再给它去清晰化，对吧？那合规化。那就等于是把很多的就是竞争力，其实就是至少那种它竞争力可能还算强，可是呢资金链一直比较紧张的，因为中国大量的这种基础型的就是我们原来出口的传统这些产品，它的资金链一直非常紧张。那你把它的这个给压缩到这种极致，是不是一个好事儿？这个就很难讲，能不能这些公司再活下去，这就或者是说还能不能有这个原本就很微薄的利润，这就很难讲。我记得我看了这个毕马威的一个这个研究报告，他说呢这个回合规化之后 表面上看，这很多人就说了，可能在底下会没听到这儿就不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听众可能会说，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大幅增高这样的这个成本呢，就是或者没有增加大幅的这个税率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一旦把这个东西给压缩之后呢，他的税一定是增高的。你只要任何的情况下，只要是它完全界定清晰而没有一个明确的减税政策的话，它的这个收上来的税一定会高，你的税负也会增加。所以呢，在毕马威那个研究的时候，他说的是大概来讲会增加企业税负零，根据行业不同啊，从 0.2 到 1%， 就 0.2 到 1%。那可能有人说这个能有多少，这个其实挺不少的。就好多的这些人的很多企业，他尤其是我，你说高科技这些不好讲，我不知道他们适用的税率，或者是包括他的那个税，他的自己的那个利润率有多少。但是大量的这种生产型的企业，实业型的这种生产型企业，利润其实都不高。尤其是对于这个出口企业，当然出口企业对于出口企业有一个境外销售或者怎么样的，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减免或者优惠，能够进行冲抵。但是它只要高一些，就是它税率再稍微高一点，那它包括它的合规成本再高一点，对吧？你要证明你的这种你在境外销售啊这些东西，境外消费的这些东西，你就会高，对吧？那如果加这一点的话，它的企业利润就会被压缩掉，本身就少。比如说很多的企业，那实际上它的净利润只有2%、3%，到4%、5%都已经算不错了，你怎么办？对吧？你少这一点就少很多钱呢。它你一下就等于是你净利润的多少就没有了，20%，或者是说30%，就可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但是你又不能够说，我刚才说了，很多企业是不能停的。停了会出问题，对吧？你大量的钱要不压库房里，就跟我们玩古董是一样的。玩古董这也是一个路子，就是你要不然是，就除了那些大特别牛逼的大家啊，要不然的话，一般人玩钱要不在东西上，要不呢是在那个什么，是在路上，很难说直接能够说，我这既有一大堆东西，那边又还有一大堆的现金在那等着。那是非常难的，所以它好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要不然库房，要不然在路上，对不对？所以那还有一大堆的沉没成本，就是这些固定资产投入，你怎么办？你又不能去直接给它停掉，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明年这个合规元年呢，很多的时候应该来讲，对于企业应该是挺难过的。好多企业我知道，他们就开始国内的企业开始在做什么呢？在做这种合规化安排。就是扎头逆缝啊，对吧？去找这些，我是不是还能够从这上能够多少会减一些？就是你要给我增，把我灰色空间压缩之后，我还能从哪儿去把这个东西减？你比如说，他的这个跟上游的供货商是要怎么去谈这个事情？那集团内部的这种供货，就是说，比如供货还是怎么样，我原来可以用这个进行某种程度的冲抵，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我是不是要不这么做？我这个账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合规？大概都是这么这一种玩法，所以它挺难的事情。明年很多的企业都会在这方面特别头疼。明年我估计它的这个税基比原来就收税的这个额度，就是在这方面应该来讲会有一个提升，大概。我觉得应该还能提升个几个点，大概得有个，估计至少得有个一到两个点左右，是这样的。可是，大家又挣不到钱，你要再这么去，因为你的财政某种程度的这种紧张，然后你又要去把这个，你又要让大家去多交钱，那只能就又再苦一苦老百姓吧，就是处于一个两难的状态。一个是确实国内的企业它需要一个合规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时间点，包括像是这种中国企业的这种状况，它是不是在这个时间合适，这就真的挺不好说的。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中国经济还是挺牛逼的，或者怎么样，它其实真的是一个相当两难的事儿，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明年这事儿吧，就我就老说嘛，如果增值税这一块儿它真的去给你这么搞了一下，那好多的产品就有可能它会涨价。对吧？可是呢，说白了，中国这块又陷入一个通缩的螺旋，那涨价了以后，它未必就能够有这种 有这种销售，对吧？你的销量又不行，那所以呢，中国政府呢，他又要说要适度的进行通胀，对吧？他进行通胀，那要提高这物价，可是你总得有钱才能提高啊！你把钱都收上来了，那员工或者咱一般老百姓挣不到钱，你提升物价，你提不上来啊，那你怎么办？对不对？现在所以又是各种各样的，又是补贴，又是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政策，对吧？它补贴这一块儿，我还是一直在说，你进行这种补贴，你拉动这个消费，一个是把与以前的这个就是往后就是后来就是提前消费嘛，算是提前消费透支的消费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非常糟心的是，你即使提升了这样的，你也不太可能让老百姓真能获利，因为直接普惠性的发钱，大家老想买什么买什么，这是给那个消费端的钱。你只是确定几个领域你才能花这个钱，比如补贴你汽车啊、冰箱啊这些东西，谁也没有一年换两次的，对不对？甭一年换两次，你两年换一次冰箱，这不是疯了吗？对吧？那你这个怎么办？所以你要真想干这事儿，你就是普惠性的发钱，你可能能够提升这个物价水平或者怎么样。你虽然你担心这个存款是会更多，但是总会有人出来花嘛。那这个是在消费端你发力，你可以提升整体的经济。如果你就是在普通的这个，就是你只是指定的这些地方花，你还是供给端的这个嘛？你是国家大战略供给端是吧？我是给你这个等于给企业的某种变相型的补贴嘛？那除了这几个行业，别人不活了是怎么着？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但是不这么干，所以你这就没办法。反正嗨，这事儿就是我其实真的，虽然说，这会儿应该说跟大家聊聊这种好事儿吧，但是实际上我真的没看到什么好事儿，确实没看到什么好事儿。哎，明年还是挺难的一年呢。那但是就这就牵扯一个我们普通人的应该怎么办？我其实啊原来跟大家讲过，比如说尽量的减少债务，然后呢尽量的这个不要去创业，尽量的不要保证自己的这个现金流，对吧？这些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去买个什么标普500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可能会好一些。但是这我说白了，这是对能够有钱理财的人说的一个建议。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不要辞职，尽量不要辞职，因为现在工作不太好找。当然您可以觉得说您自己特别牛逼，我到哪儿能吃软饭，也可以，这我也觉得您牛逼啊，这我只能佩服您。那如果好多人就在问说，散人你说这普通人你应该怎么办，对吧？那这个普通人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你又是没有多余的钱去理财，或者是没有这种渠道或者其他一些，我只能说呢，在除了像是这个前面几个的这种情况下吧，就是尽量的不要去欠债，尽量的不要去那什么之外，还有几种呢可以让普通人能够说有一定希望的，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呢，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呢可能是大概是最便宜的一个东西，这第二便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个身体好了呀，它首先为什么说是便宜？因为它的你甭管是健身房还是其他的一些，你就是哪怕去城里跑步什么的，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在家里的这种空手训练，对吧？徒手训练甚至于都不需要装备，就是自重训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自重训练可以让你啊有这个有非常好的体魄，足够了。人的自重训练其实就足够了，不用去买那些昂贵的跑鞋呀，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装备，也足够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一个呢是增加自己的这种抗压能力，这是从心理上来讲的，对吧？心理上来讲，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长期的进行运动，他的这种抗压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他的身体只要是足够好，那还有可能还能够说就是他会反哺你的精神，他会让你抗压能力比较强。还有一个呢就是呢减少你这个在治病方面花销。虽然好多人说哎呀说我们现在中国这块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医保或者怎么样都做得非常好，反正你信这个我也不能说什么，对吧？那就是防着万一得病吧，对不对？那少花点是点，哪怕感冒药它也是需要钱的，虽然三分钱一片阿司匹林您可以随便吃， 对吧？那终究还是不是特别好，是不是您说这意思？这是一个，这是第二便宜的。第一便宜的是什么呢？第一便宜的是学习，是学习，就是怎么意思呢？就是学习这件事情啊，现在是成本非常低的。我们当年学习的时候成本非常高，真的，就可能你们都可能岁数年轻点都想不到。您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啊，我要买书去，我要买书，我得去哪儿？我年轻的时候，你要是想买书，你得去跑到这个新华书店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你后来还有个丰入松啊，什么三味书屋啊这些东西，那个你要去买书，一本书挺贵的。对我们那会儿收入而言，并不算一个特别便宜的价格，对吧？尤其是那些正儿八经的书，你比如说像三联呐、商务啊，对吧？这些地方的这些正经书，你要想买，其实还是挺贵的。而且呢，我们先那会儿啊，是你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是没有老师，你也没有办法去那么着去听课去。你搁现在这个网络传播这么牛逼，对吧？你只要找着合适的，当然你别听我的这个，我天天胡说八道跟大家瞎聊天的这种人，那是随便听听就完了。那好多的那些真正意义上那种大佬，你去听听呢，对吧？那你比如说你要想了解一些东西，社会学的东西，你经济上什么玩意儿，你去听听肉唐僧，对不对？这些都是很牛逼的人。那这个总会有一些更便宜的方式，对吧？还有一些那种演讲，就是特的吧，那东西我没太听啊，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就你可以听，而且还有很多的公开课也可以听。这个呢，获取知识的成本是远高于远低于我们那个年代的。而且吧，就是说不要觉得说我哎呀，知识也分两种，一种呢是那种就是所谓的这个纯的这种信息，另外一种呢是你真正意义上听过理解的玩意儿。你可能记不住这句话是谁说的，对吧？你不像有些人记忆特别好，哎呀，是谁谁说过这句话。但是呢，你只要理解了它，好多时候呢，你就跟你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吧，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啊，就是不要觉得这东西啊对自己没用，不要觉得这东西对自己没用。那，就是说，哎，我学这干嘛呀？我听这干嘛？有什么意思啊？这个，嗨，是这样的。兄弟，我从个人经验来讲，这当然爹味儿重点啊，这各位就原谅一点，岁数大了没办法。就是我这辈子挣钱啊，真挣钱，没有一分钱，就是可以说真正在外边挣到的钱，或者说挣到的稍微多一点的钱，没有任何一分钱是从我本专业那儿挣的。你说我修这个什么修电器，我挣没挣钱？挣钱了，对吧？挣工资啊。那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设计电路是挣没挣钱？挣钱了。抠板子挣没挣钱？也挣钱了。甚至传电脑我都挣过钱。那有过任何一笔稍微大点的收入吗？没有啊，对不对？那真正稍微大点的收入，没有任何一笔是跟原来有专业有关的，都是这些啊，就是原来你可能跟自己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些东西挣到的一些钱。所以没有知识是没有用的。这我说的是正经知识啊，您别跟我说您十八摸这知识特别牛逼，这说不定这也行啊，这也不好讲啊，是吧？那像这样的这些东西呢，你去感兴趣的或者愿意听的多听一些。这个我这么觉得啊，即使是我们老觉得说，哎呀，说会那个跟日本似的失去三十年或者怎么样，谁敢保证就一定是三十年呢？万一咱圣上直接上了没删了这两年，或者是说万一跟台湾真敲起来了，对吧？然后中国台湾不一定有事，中国大陆改天换日了，那您琢磨琢磨，说不定就有用。这个东西的转机谁也不知道来自于哪儿，那花个一两年的时间或者三四年的时间锻炼好身体，然后呢学一些杂七杂八看上去可能没用的知识，就是增加自己的，哪怕增加自己的认知呢，对吧？你看东西的角度也不一样了呀，那不就好一些吗？大概就是这样。我给普通人的，就是说这个应该说在中产或者是中产以下普通人的这个建议，大概就是这两点。当然在那之上的这些人，这两点就应该不用我去建议了，因为如果一旦您能有这之上的这个中产以上的这个包括收入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应该这两点不用我说，你们应该自己比我还清楚，是不是这意思？好，谢谢诸位，希望明年呢，咱们都能就是 至少能够平安度过吧，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